本节目由 Fintech 公司赞助播出。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呢给您带来两个话题，一个呢是跟教育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跟疫情，尤其是在中国的封锁政策相关的话题啊。首先呢就是关于在美国存在争议的这些学校通过招生政策来实现学生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最新的一个案例的进展。美国最高法院呢在本周一4月25号驳回了一项阻止一所顶尖的高中实施最新的招生计划的诉讼。原告认为这项改革的招生计划是在歧视亚裔。那么这类招生计划的改革就类似于像在我们旧金山洛威尔高中所实施的，就是为了实现学生的多元化。那其结果呢是对亚裔的学生有非常大的影响。在美国的很多大城市也都在进行哈这样的，包括在纽约。所以这个议题呢是华人家长特别关注的。那新田呢是采访了这一个案例中的原告一位家长啊，他也是一位华人的新移民，他的两个孩子呢都是原告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就从中来了解这个案件的原委和他的经验分享。好，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啊。这家著名的顶尖的高中，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它就是位于弗吉尼亚州 Fairfax 县的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 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他们简称这个学校就是 TJ， 它是被誉为全美第一公立高中，教学质量非常的高，尤其是在 STEM 方面哈，就是科学啊、化学、物理教学方面。这个学校呢是成立于1985年，当时它的目的就是要来改善北弗吉尼亚州的 STEM 教育。1985年，那正是冷战的顶峰啊，美国呢就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来对抗苏共，所以TJ 高中呢从创办的第一天开始，它就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招生要求，就是只有通过他们考试的人才能够进入这所学校。它的录取呢是以成绩为基础的，不分种族肤色。具体的录取要求包括什么呢？报考的学生需要参加3次标准化的考试，平均成绩啊就是 GPA，学生还要提交一篇论文，要完成某些数学课程，并提交教师的推荐信。然而在2年前2020年开始呢，弗吉尼亚州的教育部就要求实现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学校董事会和学监呢于是就改变了招生制度，彻底取消了标准考试。学校在招生的时候会对学生的背景进行全面审核，包括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啊等等。此外呢，新的招生政策还限制了学区里各个中学允许录取的学生人数。通常呢，占这个 TJ 高中招生录取人数最多的3所高中里面的亚裔学生人数就高于其他大多数的中学。可想而知呢，在往年TJ 高中呢里面的这个亚裔学生人数是非常之多的啊，它比例呢高达60%-70%。在这样新的招生的政策之下呢，亚裔学生的比例就可想而知是急剧的下降啊。它的比例呢下降到了54%，之前呢基本上平均是65%，而非裔和西裔的学生比例呢就有所上升。因此呢，许多的亚裔家长和学生、教职员工，其实也不光是亚裔家长哈，还有各个族裔的家长，他们就组成了一个社区组织，叫 TJ 联盟 （Coalition for TJ）。他们认为呢，新的招生政策是基于种族的，于是呢就把学校董事会告上了法庭。那么在去年2月份，一名联邦法院法官裁定 TJ 高中新的推行的这个招生制度呢，是受到了推进种族平衡的影响，因此是违宪的啊，违反宪法的。但是呢，接下来的三月份，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小组呢，就投票裁决说，这个学校呢，允许他暂时维持新的招生政策。那么，所以呢 ，TJ 联盟就把这个诉讼就向最高法院去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呢，让最原始的联邦法官的裁定生效，来阻止学校实施新的招生政策，以避免亚裔学生因为他们的族裔而被刻意的歧视。那么新当选的弗吉尼亚州总检察长杰森·米亚雷斯代表这个 TJ 联盟向最高法院还提出了紧急请求啊。另外呢，也有多个州的总检察长也加入了这个呼吁，但是呢，最终最高法院还是拒绝了他们要求。原因是什么呢？最高法院其实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他在这个裁决上只是简单的说，向首席大法官提出的撤销学校董事会申请，并由首席大法官提交给法院的申请被驳回了。那么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呢，上面写着大法官托马斯·阿利托和葛萨奇呢是赞成批准 TJ 联盟的请求的，也就是说九名大法官中呢是3-6这样的一个投票。今天采访的这位嘉宾呢叫 Julia McCaskill， 她是原告学生的家长，有三个孩子，她是一个 full-time mom 哈，在家照顾孩子、照顾家庭的。那么其中有两个孩子呢是在 TJ 高中上学。Julia 在大约20年前从中国上海来到了美国。那新田就问 Julia， 你是怎么看最高法院的裁决呢？
非常失望，听到最高法院答应了那个校董他们要求今年暂不执行的那个诉求，所以比较失望。
茱莉亚呢，她说确实比较失望。她认为呢，学区对于最高法院解释的理由是说，我们学校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来处理几千份的入学申请了。如果现在要强迫我们学校恢复旧的招生系统的话，就会扰乱了招生过程。茱莉亚认为呢，这纯粹是一个借口啊，因为在去年2月份，联邦法官首先裁决这个招生政策违宪的时候呢，就已经警告学区，让他们准备好恢复原来的招生政策，他们是有1年的时间进行准备的。那么新的招生制度对申请学生的初中平均成绩 GPA 有更高的要求，原来是说 GPA 3.0， 现在是要 3.5 啊。那这怎么看呢？ Julia 说其实你应该去看看这个细节，他所指的这个 GPA 呢，是一般的平均分，而不是加权平均分。因为比如说每个学校中学他教的数学程度可能其实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在8年级已经教几何2了，但有的还在教几何1，但是呢学生的成绩如果你不去加权的话，可能他上的课是几何1，他拿的是 A， 那另一个学校所教的几何2呢，学生的成绩可能是没有到 A， 但是这个是不能相平等的来比较的，所以呢他认为这一点哈，并不能说明新的这个招生制度更优越。然后呢，在新的招生评估系统中，申请人的这个校董会声称呢，这个申请人的种族是不作为考虑因素的，但是呢学校在招生的时候会对学生的背景进行全面的审核。 Julia 就认为说呢，通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他认为呢，在这个新的招生系统中，种族确实是一个考虑因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对每个学生在申请表中一定要他们填写自己的族裔。那有的以前呢，比如说有的学生他说我不愿意告诉你我是什么主意，应该有这样的一种选择。他说在他们现在的 申请表中呢，没有那一栏是被灰掉的，就是你不能选的，你一定要选一个族裔，或者说像他的孩子是等于是混合的嘛，就说两种族裔或者以上，他一定要填写，他都已经帮你填写好了，因为他对每个学生都进行了背景调查。那么这个就是茱莉亚对一些这个新的招生政策哈一些诟病。那么我就问茱莉亚，为什么会能够让自己两个孩子都参与到原告中呢？
2020年我们要准备要告的时候要有原告，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家的老二他正好是8年级的学生，我们当时大概是有十几个家长一起问到说愿不愿意参加，然后我说那我就参加，因为他们必须要有原告才能够去告嘛，然后我就把老二的名字放上去了。后来律师那个 Aaron Wilcox 他说，哎，你不是还有个老三吗？那个时候老三是6年级，他说你愿不愿意把他也放上去，我说如果你觉得他6年级也能够资格放的话就把他放上去，所以一下子就把我们家老二和老三一起放到那个原告的那个名字当中。当时我也没有多考虑，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多考虑的事情吧，就是为了这个争取一个就学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力所能及的事情，应该是全力支持的。
嗯，对于孩子参与诉讼有没有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谈的呢是全美第一公立高中，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TJ 啊，他所目前的这个诉讼案呢，亚裔家长是目前呢是受挫哈，他们要求学校学区所推行的新的招生政策呢，要停止，但是呢，最高法院啊，前两天呢是没有答应他们的这样的一项要求。但是呢，在这个其中啊，亚裔家长啊，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心路历程？这就是新田给您带来的话题。Julia McCaskill 呢，他说，他也两个孩子哈都加入了这个原告，那么会不会有顾虑呢？他说一开始呢其实是有顾虑的，尤其其中一个孩子当时才6年级哈，但是通过他们跟律师的沟通，而且做的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参与这样的诉讼对孩子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呢？
对他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他就是知道他是属于原告的一员。他有顾虑的话，他就是担心会不会就是受到那种攻击的话，但我觉得我们的律师保护这个未成年的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觉得影响不是特别大。
那么对于这样的招生政策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一般都是家长父母更加关心啊，所以孩子们能否理解呢？参与这个诉讼对于孩子在这些问题上的关注和思考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吗？
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是特别的理解，他好像就说那么多人你为什么要出头。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不仅仅是为了你，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你和你妹妹，我说更多的话，我说是一个接受教育的这个公平嘛，我说这个是为了很多在美国的亚裔，为了这种求学的公正吧，我说这个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慢慢的话他也开始接受了，他现在的话他也了解了为什么不同意教学招生改革，然后我也跟他解释改革的话他们按照这个 equity 吧，我也不要叫公正，中文叫公正吧，一个 equality 叫公平，我说公正呢不是一个好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公正，然后他也意识到哦，这个公正的话看似好像对每个人都很好，都很一样的结果，但是你仔细看的话，这个公正是对每个人的不公平，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也知道了这种区别，公正的这个区别，他也开始思考理想中的公平。
茱莉亚说，事实上呢，而女儿很快也就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验到了这种招生改革对于自身的影响。
后来成绩公布了，她进了那个高中以后，她从一开始的兴奋到后来，她就跟别的同学聊天，发现有很多她认为一定能进 TJ 的那些同学，比如说她有一个比较要好的一个男同学没有进，然后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他说我这样进的话是因为我好还是因为我比较幸运，所以这个是他对这个招生的这个不确定性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孩子的一个很大的影响。理想中的公正和现实中的公正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有一幅漫画吧，公平的话好像就在一个围栏的外面，然后有三个人，一个是高一个矮，一个是中等个子的人，然后他们三个人的话是站在一个高度的那个凳子上，然后那个最矮的那个人还是看不到，那个中间那个人正好看到，最高的那个人的话看得很高，然后这个叫公平。然后公正的话呢，就是这个最高的人不给他站，然后中间的这个人呢站一个中等的凳子，然后最矮的这个人站一个最高的凳子，然后他们三个人看的这个正好刚刚好超过这个围栏，这个是理想中的公正。但是现实中的公正是拦腰折断吧，我们就是血淋淋的这个现实。
嗯，昨天有讲到说，你说这个 equity 就是相当于 socialism 的这一点，你觉得你的孩子他能够接受能够理解吗？
能。就是我们家老二他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时候，好像有一门功课他错了一个地方，然后老师给他扣了分。然后另外一个孩子的话呢，他是错了一模一样的地方，但是老师没有给他扣分。
嗯，
然后他的话就说，诶，我们错了一样的地方，你为什么没有扣分，我为什么扣分。然后那个男孩子的话，他就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就说，他说，哎呀，你的成绩够好了，扣一分的话也无所谓，哎，我成绩不好就少扣一分，这个是为了公正嘛，就 equity equity。 然后我们家老二呢，他就说 I hate equity。然后我们跟他解释的时候也是说有一个故事吧，教授说我们把那个成绩平均一下，然后一开始得 A 的同学的话和别人一平均的话， A 变成 B，C 也变成了 B， 然后第二次的话呢大家都是平均下来变成 C， 然后再平均下来变成 B。 因为你一 equity 这样一平均的话，你就好的学生的话就没有这个学习的动力。所以我觉得 equity 的现实中的 equity 是大家都一样的好，但是理想中的 equity 是大家一样的好，但是现实中的 equity 是大家一样的差。
新田呢跟 Julia 昨天是做了英文节目的采访哈，当时他就提到呢，他原来在中国上海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老师，从当时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就知道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就是导致漏洞甚至腐败。
因为我在重点高中的话，当时是95年吧，90年代的时候有叫赞助生吧，我就说这个家长如果是通过关系的话赞助一笔钱，比较可观的赞助费，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孩子送到这儿来重点中学然后读书。还有一种的话是叫特招生，所以就是有很多的那种叫走后门吧，中文叫走后门。所以我觉得像 TJ 现在的话，如果取消了这个标准的这个考试，或者有这么一套标准的这个入学的标准，然后把它取消的话，基本上就是有关系的这些人的话可能就进来了，但是你如果是老老实实通过读书想出人头地的那些孩子的话，可能就没有那条路。我觉得很多的打着那个为非议的那个帮助他们成功的那种借口吧，说是要帮助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在帮他们，而是在害他们。这个招生方法吧，怎么看怎么不合理。我觉得这个就是教育中的社会主义吧。现在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些打着为黑人造福帮忙的那些左派吧，我觉得他们是其实是在为自己服务，他们好像就是在扫平竞争路上竞争，只要有钱有关系，你的孩子就能有一个好的出路，有好的大学。 这个和在中国是一样的。中国的话怎么讲，就好比说孩子，要是出生的孩子和一个农村的孩子，农村的孩子你再怎么努力，你可能都干不出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吧。我觉得在美国以前的话还可以资本主义，以前我们都觉得啊，资本主义是个坏东西，但是资本主义的话它是给你一定的条件，然后你自己去努力。跟很多的移民的朋友聊天，他们到美国的时候都是怀揣着一个美国梦来的，都是只有50块钱几十块钱，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的话，一切还是有可能改变的。社会主义的大饼画得很好，好像人人都平等，人人都公平，但是实际上的话，社会主义它只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就是上层，只是少数的精英阶层，大多数的都是底下的平民，平民你再怎么努力的话也不会有出路。所以我现在对美国的这个不仅仅是教育方面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这个方向，对这个社会主义在美国推的这种趋势的话，确实有很大的担心，非常担心。
那么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案子肯定还没有结束，最高法院现在通过的就是允许他们这一届，就是2026届的这个学生，再通过这种没有这种考试的这个标准录取学生再搞一届。但是第一个法官的话已经判定这个招生制度的话它是违宪的，现在校董的话他们就是要打官司，就是再回到这个第四巡回法庭，还要去上诉说这个方法不是违宪的，所以9月份的时候还要再打一场官司，就是说如果第四巡回法庭裁决不了的，可能最后还是会回到高院。TJ 联盟的话当然还没有结束战斗吧，我们还会继续坚持。TJ 的话不是唯一的一个高中在搞这个招生改革，另外的话在加州吧还有叫 Lowell 一个高中，
对，就在我们这儿，
对，他也是通过这个招生改革。然后第一批的新生他们做了一个数据统计，那个数据统计看下来非常的触目惊心吧，那个是3月份出来的一个报告， ABCD 的那个得分率吧，他们的 A 的话好像就只有60%几，他们的不合格率的话有14%还是4%多，反正就是相比往年的话这个结果是非常不好。 TJ 的话好像这个数据还没有出来，只得到了几个数据，就是修几何的人的那个数量比往年多出大概有5-6倍。
Julia 说这个修几何课的学生人数比往年倍增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意味着新一届的学生在数学方面的基础呢很可能就是弱于往年的学生。那么 Julia 在参与争取孩子公平录取的过程中间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心得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在此之前吧，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家长，自从为了这个孩子的读书的这个权利的这个斗争来看的话，好像不知不觉的变成了一个半职业的这个 activist 吧，这个活动家一样的，不能以活动家自诩吧。但是就是有这种想法，特别是在美国吧，你如果不为自己的权益发声的话是没有人会来关心你的。这个的话和我在中国的这个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记得当时第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2020年的9月13号吧，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去 TJ 门口去示威吧，示威游行。我就是做了那个广告牌，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去那个示威，我妈妈当时就说，哎，你不要去啊，你这个搞这个政治的去游行啊，这个是不行的，好像就特别特别的担心。但是我说这个是在美国有这个示威的自由，然后确实是一定要为自己发声，但是我也比较为美国的这个民主啊有点点担忧。就好像你跟他们辩论，你跟他们讨论，你是他们这个区的这个选民，他们是代表你这个区的这个选民，但问题是 跟校董他们打交道下来两年，感觉到跟他们说话他们根本就不听的，所以还是要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吧。我这个是觉得为了自己孩子的话，家长做什么都会有这个动力去为他们维权，就是这个。
那么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朱莉亚还有什么话想要说吗？
我觉得还是要参与到孩子的这个生活当中去，他们的学习，他们的生活。他们小的时候经常跟你聊天，每天他们放学以后跟你聊，到大的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不愿意跟你聊，但是不愿意跟你聊的话不等于就是你能够放手，不是说一定要对他们管头管脚，吃的穿的用的那一方面管，但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思想啊或者怎么样还是要有一定的了解吧。特别是现在对于这个学校的教育的话，教的内容是有点乱七八糟的，然后我们很多的就是有叫做 SEL， 就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我们能够退出的话我们基本上都说不参加，不想让他们受那种毒害吧，我感觉是一种毒害。特别是他们现在对这个性别方面的教育啊，或者是我觉得完全是没有这个必要，特别是在小学当中推的话是非常非常害人的那种做法。所以家长的话还是要密切关心。我觉得2020年的这个新冠吧，学校关门然后在家里上学，也是给了很多家长从那个时候来看，哎，你学校里在学些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开始，就是家长开始看学生学校里面学的东西，然后才发现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孩子都已经被洗脑，然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这个思想教育，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就是 Julia McCusby， 她是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位母亲哈。那么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听了呢会有什么样的启发或者说感想，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呢带给您另外一个话题，也就是说中国尤其在上海和其他城市所进行的封锁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性的后果呢？